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入不二法门：空性中道真实义》的节目。上一集节目中，佛吩咐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尊者向文摩诘居士问疾，但须菩提尊者推辞了。那这一集轮到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尊者来出场。我们先来看一小段经文。佛告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奴行亦文摩诘问疾。”富罗那薄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习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诸心学比丘说法，时文摩诘来问我言：‘为富罗那，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吾以会时至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吾以琉璃同彼水清，奴不能知众生根源，吾得发起以小乘法，彼至无疮无伤之也。欲行大道，莫视小径，吾以大海内于牛基，吾以日光等彼萤火。富罗那，此比丘久发大乘心，终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我观小乘智慧为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智力顿。这一段经文轮到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尊者上场了。佛告诉富罗那尊者说：“你去维摩诘家探望他的病吧。”在声闻法中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尊者就禀驳佛说：“世尊啊，我也不堪任去探望他的病，因为我想起来以前曾经在一座大树林中，在一棵树下为诸心学比丘说法时，维摩诘菩萨来找我，他向我说：‘喂，富罗那，你应当先入定来观察这个人的心性，然后才为他说法。不可以把不清净的食物放在宝物做成的钵里面。’”这一段经文所要说明的意思是说，当修二圣法的行者有了神通以后，在向勤法者佛弟子说法之前，应当要先入定，观察对方的心性如何，才可以为他专说二圣法。如果没有神通力，以致不能观察，也可以从他的身口意行去观察，或者以种子相应的情况去观察。勤法者是否为二圣的根性，不应该初见面的当下就决定为他说二圣法，否则就会有过失哦。若菩萨们如果有勤法者来问佛法，那我们为勤法者一开始就说大乘法，那就可以不先观察他是何种根性啊，反正一见了面就为他说大乘法，只要不是讲大乘法当中极胜身法，那这样都没有过失。来请法的人如果跟大乘法不相应，自然他会去找二圣法。譬如有人向你要钱，他只是乞讨一枚铁钱，那你如果给他一枚金钱，那他一定会接受，你一定没有过失。如果他有资格可以得到金钱，你却给他的是铁钱，那你就有过失了哦。所以遇到一切人来请法，我们但说大乘法，具无过失。可是现在反过来看，富罗那尊者见到比丘们就为他们说二圣法啊，那就有过失了。因为其中有些人是有资格证得大乘法，结果富罗那尊者给他们的却是二圣法，所以文摩诘大士就责备他：“你既然是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你为他人说法以前，应该先入定， 观察对方的心性与根器，然后才为他们说法。你应当要知道，这位比丘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把琉璃当作水晶一般的没价值。如果这个人是宝器，比如他说这个钵它是黄金白银做的，或者是琉璃做的，那你要装到这个钵里面的食物一定要是很洁净的，是很精美的食物。如果你吃的食物是剩菜剩饭，那就不能拿来装到这个钵中来布施，而剩菜剩饭只能放在瓦钵破钵当中。所以说无以会食至于宝器。维摩诘大师则被富罗那尊者说，他这个人是菩萨种性，种性很高洁，那你为什么要用二圣法来教他呢？这个就好像把脏了的食物放在宝器当中一样。你应当要知道，这个比丘心里面所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成佛之法，是要利乐众生啊，是要成就佛道啊。你竟不知道，它就好像琉璃一般的尊贵材质所做的宝器一样，那跟水晶制成的是不一样啊。水晶跟琉璃的价格差很多的，你不可以把珍贵的琉璃当作是粗俗的水晶。所以说你没有能力了知众生的根器跟它的来处，那众生若已在无量世以前早就发了大圣心，你就不应该给他二圣法，所以不应该为他让为了要让他发起菩提心而就教他二圣法，这样发起的心只能是二圣菩提心，他本来就不执着于五蕴身，那你何必为他说五蕴希望呢？他如果执着五蕴身，你才教他把五蕴的执着破除掉啊。那这就好像一个人身上本来就无疮啊，那你偏要说他身上长了疮，又要把他的疮挖掉，就好像成为好肉剜疮，这个真的很冤枉啊。所以你不要伤害他。维摩诘大师继续向富罗那尊者说，对于想要行于大道的人，你就不要只是给他小路，他的心量犹如大海，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的心量容纳在牛蹄踏现成的那个小小的水洼当中呢？你不要把日光当作萤火一样的小小的光明啊。富罗那，这位比丘其实无量世以来已经发起大圣心了，可是因为他还没有离开可因之谜，在生死的中途已经忘掉曾经发起的大圣心，但是他仍然是大圣根性的人哦。你怎么可以用小圣法来教他呢？我观察小圣人的智慧太微小太浅薄了，就好像一个人生来跟眼盲一样，不能分别一切众生的根性的猛力或者是迟钝。所以菩萨要了解，当我们要救度众生而要为他们说法的时候，不可以一见面不观他的根性劈头就为他说 解脱道的小法小圣法。但是菩萨们虽然尚未修得神通前无法观察来求法的人的根性，那只要一概用大圣法的基本法义来为他讲法，那就不会有过失。除非对方特别提出要听闻二圣法，否则菩萨一概用大圣法来讲就可以了，因为大圣法当中已经涵盖了二圣法。但是对于二圣法中的三明六通大阿罗汉，在度人的时候，那就必须要先行观察来求法者的根性哦。那他所要度的人是不是菩萨种性，你就要观察，不应该用二圣法来度菩萨种性的人，应该要把它介绍给菩萨来度化，这样子才不是以慧识置于宝器中。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时维摩诘即入三昧 令此比丘自是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执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于是诸比丘稽首礼维摩诘除，时维摩诘因为说法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我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因说法，是故不任一比问其。这段经文中说明，当时维摩诘居士就进入了三昧中，促使这位比丘自己认清了以前曾经发过大愿与行为。他曾经已经在五百位佛陀身上种植了许多功德根本，已经回向正等正觉，此时立即悟得前世已经证悟的本心如来藏了。于是诸比丘就向维摩诘居士低头弯腰行礼，并且多礼拜维摩诘居士的双足哦。维摩诘居士因此就为比丘们说法，因为他们都能够对无上正等正觉永不退转。我想起维摩诘居士的话，声闻人没有能力观察学人的根性，不应为人说法，所以我不堪任去探望维摩诘居士的病情。所以各位菩萨能够了解到，如果是真的幸运遇到了大菩萨，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法益哦。当时维摩诘菩萨进入三昧中，把这个比丘过去是所经历的宿业，是如何的发菩提心，如何修学佛法等等的事项，让他自己看见，让他自行了知。于是这位比丘当场就知道，以前曾经在五百位佛陀身上种下了种种的大福德，已经成就了许多功德。大家应该要了解，侍奉过五百佛，那一定是经过很多劫的修行的。各位菩萨要知道，曾经有时连续九十一劫中不曾出现过一尊佛，我们贤劫之前就曾经如此，有时候好几个大劫中都没有佛现在人间。那么五百佛，各位想想看，是已经经过多少劫了？那这位比丘在遇到第一尊佛陀时，就已经发起无上菩提之心了，这样一世一世的侍奉诸佛，修学大乘法，那当然是菩萨种性的人啊。所以当维摩诘菩萨用三昧力让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在过去世曾经侍奉过五百佛，当时他就已经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啦。如今他就离开了富罗那尊者所说的二圣法了，当他回向了正等正觉时，当下又重新悟得了本心，他又明心了。各位看看，遇到大菩萨就是有这么有福报啊！一刹那间就悟得本心。于是这位以及诸比丘们就向维摩诘居士顶礼，维摩诘居士因此又为他们说法，因为他们肯礼拜维摩诘居士，那又表示他们已经远离了声闻心态的表象崇拜的心态，当然有资格可以证得大乘法当中永远不会堕入四相的圣妙法。所以维摩诘居士就为他们说更深的法。所以经中说，于是诸比丘稽首礼维摩诘除，时维摩诘因为说法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这个声闻十大弟子中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尊者，可以帮人家证得解脱果，那因为他是具解脱的大阿罗汉，可是他却无法帮人证得本心，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加持闻法者观察到他往事的宿命因缘。而维摩诘大士他却有这个功德力哦。这些比丘们既然可以证得了本心第八世如来藏，所以这些比丘一定很欢喜，就会稽首顶礼维摩诘的足下。稽首就是低头的意思， 他们不但低头示敬，而且还顶礼维摩诘居士的足下。顶礼于居士足下，并不是每一个比丘都把他们头放在维摩诘菩萨的脚下，而是说维摩诘脚踩的泥土，他们的额头触地，那就表示他们是在维摩诘的足下，这也就是感恩礼拜的意思。古人曾经为了这一部经典说这句话呢提出抗议，认为不应该将比丘顶礼维摩诘居士的事项呈现出来，他们不喜欢比丘顶礼维摩诘居士。当然各位菩萨就可想而知啦，这个就是声闻心态的僧人，他们心中所想的都是二圣声闻的表象，学的也是二圣小法。这些人虽然外现凡夫菩萨之相，其实心中正是声闻人。这些人往往会提出抗议，出家人不许礼拜在家人。那些提出抗议说，身为出家僧宝，为什么要顶礼一个居士呢？他们心中认为维摩诘大士是俗人，因为他身穿是俗衣，就不管他法上的正量了，这个就是在法上目观短浅之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向各位菩萨问问，大家每天都在礼拜观世音菩萨，那他算不算俗人呢？因为观世音菩萨还留着长发，头戴的是天冠，天冠上面还雕着阿弥陀佛的立像，那胸佩璎珞，手有贝穿，古时的观世音菩萨像还留着胡须，那身上所穿的天衣，那这样到底算不算俗人呢？那大势至菩萨也是如此啊，文殊师利普贤菩萨还有维摩诘居士，都以及呢当来成佛，现在正在多帅陀天的天宫当中的弥勒菩萨，都是戴天冠，留长发，穿天衣，那他们究竟是在家还是出家呢？各位菩萨要了解到，维摩诘居士是等觉菩萨，他与诸地的菩萨都居于圣位，那究竟能不能算是菩萨身呢？所以俗与身在二圣法里面纯粹是从表象来说，但是若以在家圣证得了四果时，佛也一样吩咐阿罗汉们要一起前往去供养那位在家的阿罗汉的舍利，也就是师身哦。那在大乘法中更是不分在家与出家的，在大乘法里面是看你五十二位阶已经修证到什么地步，如果是在三贤位中，不管你身现出家相在家相，那都是贤位菩萨，如果入了地，不管你是在家出家，通通叫做圣人，都是佛的真子，都是已经是生如来家住于如来家的真子，而阿罗汉们都不是佛的真子，就如同客子名伶一般哦。所以在大乘法中从来没有在家生出家生的分别，只有声闻法中才有在家与出家的分别，这一点各位菩萨要好好理解。这就是大乘法在弘法的事项上与部派佛教的声闻法不同的地方。古时有一位法师为了提问的人解释这一段经文，他的注解中有这几句话：入道恩深，遂生莫报，此诸比丘方行大道，岂存小疑。这个意思是说，这些比丘们由于维摩诘居士而开悟了，证得本心了，才能够进入大乘佛道中，那这样的恩德很深广的啊，所以入道恩深，那这样的恩德呢，遂生莫报，即使是粉身碎骨也报不了维摩诘居士对他们这样的大恩德啊。然后这位法师接着又说，这五百位比丘们，他们方才入道，刚想进入大乘佛道中继续修学，哪里还存心注意这小小的礼仪呢？道理就在这里，这就是说大乘法特别异于二圣法的所在， 这与声闻部派佛教的观念绝不相同啊。大乘法的出家人是以你实证的内涵来做分判的标准，完全在心而不在身，就看你是心出家还是身出家。二圣法不然，二圣法是以身出家为主，所以二圣法中，在二圣法中的出家的话，是依于二圣戒，也就是依比丘、比丘尼戒，而出家的话，那只是一生受，是以一生一世的身相与寿命做标准，死后就没有声闻的出家戒存在了。所以声闻律仪中的出家戒只是一生受，不是尽未来际的，所以它是身戒，不是心地戒。菩萨戒是属于心地戒，是尽未来际受持的。只有菩萨戒里面，譬如饭碗戒、瑜伽戒才是心地戒。菩萨戒如果是优婆塞戒，那又只是身戒了，同样是一世受，死后戒体也就灭失了。所以在大乘法中，出家与在家的分歧是要看你是心有没有出家。心出家了就算是出家，心没有出家那还是在家。因此这五百比丘 如今呢是身出家了，心也出家，这种入道的恩德本身脆苦，也难以酬报，所以当然要跟大士顶礼啊。虽然维摩诘居士是头戴着宝冠，留着长发，穿着很华丽的在家人衣服，五百比丘们还是得向他顶礼。顶礼了以后，当然就有好处啦，因为他们顶礼的居士，一来表示他们对于第八世妙法不退，以及对于本心如来藏起的人法心得而决定而安住了；二来表示他们已远离了世相，所以已经不落入在家以及出家相当中，已有能力更进修呢更深妙的法义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维摩诘居士就为他们宣说更深妙的法，也就是要进一步摄受他们不退转，让他们呢更深入的体验，让他们呢更深入的了知。那这五百比丘听完了以后，这个维摩诘居士的开示就对无上正等正觉不会再退转了。富罗那尊者当时跟着在旁边听，那其实也是白听一场，因为他根本没有正得本心啊，所以他无法了知维摩诘居士所说的圣妙的法。他所能听懂的只是其中以二圣菩提有关的内容，所以这时他向佛说，我想到了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声闻人没有能力观察人家的根器，遇到大圣根器的人，我们也无法为他们说法，所以我们声闻人不应该说法，应该让菩萨来说法。由此看来，我富罗那虽然是声闻罗汉中说法第一，但是还是不甘愿去探望维摩诘的病。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说到这里。最后祝愿各位菩萨们色身康泰，学法无碍，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